家一章三十九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跟上一次要稍微连一下，这是一个无比突然的消息，就是突然有一个，就各位我们很熟悉这些事，但是试着把它放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了。就是你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国中生或高中生，然后一个很奇怪的神的使者天使跟你讲你要怀孕了，这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跟人家讲这个事情？他跟他父母怎么报备？他跟约瑟怎么报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是，他说我愿意顺服，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想一想现实的，现实里面他可能是，就是他已经许配约瑟了。那么许配约瑟这个时候，有些解经书说许配可以住在那个男方的家里，但是不能同房。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要想到他心是很乱的，就你先不要想到他很感恩的。我看过这个话叫 Annunciation， 就是报佳音的那个文艺复兴的话很多，有一幅比较现代的，就是这个天使跟就所有的话都不真实，所有的话都没有把玛利亚的年龄描述出来，那么都是一个美丽年轻的少妇，其实她是一个青春期可能刚刚到的一个女孩子。那有一幅我看到天使跟她讲的时候，她的脸神是很错愕的，就是很错愕的事情。就我要说这些，都希望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有那永恒的权柄，但是也跟我们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也会碰到错愕的消息，包括经济的，包括婚姻的，包括课业的各样的事。他愿意，我们也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如果愿意顺服，并不会减少我们该采取的对策。我们会去想，玛利亚没有跟约瑟讲，在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约瑟是要休掉他了，他始终没有讲，因为我想他不相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女儿跟我们讲我怀孕了，但是没有做什么事情，这是圣灵感孕的，我们哪里会相信嘛。好，我不知道他跟以利沙伯，传统讲是远房的表姐妹，那最起码天使有讲你的亲戚以利沙伯也怀孕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玛利亚跟父母跟未婚夫的沟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玛利亚显然应该也报备了家里人，赶快，这里是急忙到了犹大，这是远地方哦，这是就是从北到南，我相信差不多是台北到台南的距离，差不多，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长一点短一点，应该差不多。那么他就去了，那个时候去应该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先通知的，但那时候的农村显然也是就是相当的开放。你记得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耶稣跟父母不在一起，他们走了一天才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去找他，就跟我们现在什么绑架啊，或者是出走啊，大概都还不太连在一起。好，他就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往山地应该是经过了山地啊。第四十节，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问好。下面各位，这些都我们有一点熟悉，有一点熟悉的时候，你除了熟悉以外，你要想到很多很陌生的。我今天刚刚在那个教室看的时候，我觉得陌生极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想啊。这个表姐妹对话根本不像对话， 根本就像演戏，两个人在那里唱给大家听的。所以这一定经过这个路加的编辑的手法，当然这也是圣灵的感动。他一进去先问以利沙伯的安，四十一节，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问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你看这段话是不是在台上跟观众讲的，不太像跟玛利亚讲的。各位姐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从小就看到两个男人见面不会像女人见面那样，女人见面比如你们在机场或百货公司或餐厅见面还算熟悉啊，就是然后拥抱啊，然后哎呦哎呀，你头发这样，剪了什么，就大概是大概是这些嘛，真是很亲切很自然的。我相信当时应该也是这样，但是这两个人女人这些部分的圣经都没有记载，因为他没有时间记载那些东西，他记载神要读者知道的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也都可以想象，这是后来我们用现代名词说口述历史的人，有人可能路加，可能路加之前的谁，在教会里面问到以利沙伯或者问玛利亚，那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哦，那问，然后口述历史，访问了很多人，然后把它记下来了。两个人，那么这句话可能是以利沙伯讲的，就是以利沙伯说，我记得哦，玛利亚，或者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说主的母亲，主的母亲到我家来的时候，哎呦，我再想一想哈，我再想象一下，就我们要加深各位印象，16岁的我的表妹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这么突然跑这么远跑过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后来一定是后来我才知道她怀孕了，然后我才知道她怀的孕跟我怀的孕有点像。各位，你要知道玛利亚为什么要去找以利沙伯，这样讲比较清楚的，因为差不多用这个词可以形容同病相怜呢，就是我们是共同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那么他也需要得到一个证据，是不是天使讲的是真的，这一切是不是一场噩梦，或者就我也不太知道天使讲完话了以后玛利亚是不是就开始怀孕了，或者我们用我们现在讲那个东西就已经在她子宫里着床了，不晓得，就是15、16岁的小女生她懂多少，然后她就千里迢迢要跑到南方去找，也要更确实知道天使讲的，也希望得到一些安慰的话吧。就他们后来的遭遇一定都彼此讲了，你是怎么怀孕的，啊，天使是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撒加利亚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在介入这两个女人中间，她不能讲话哦，比手画脚的，我也不知道她比手画脚，她不会手语哦，她怎么跟她太太沟通那么久。你们现在都想到说，我以前也想到说她不会手语可以写在纸上，各位，那个时候纸很贵，一般人家里没有的，没有书也没有纸，所以不知道怎么讲，是在沙上写字吗，我也不晓得了，就是这一对老夫妻怎么共度这段日子不晓得。然后玛利亚来了，就是应该是5个月以后玛利亚来了，他们怎么沟通，就撒加利亚有没有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些都不讲了，讲的一件事，各位姐妹，这是写得很棒哦。不仅这两个母亲很重要，当然我们不是重男轻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怀的胎。所以 伊丽莎伯记得这件事，告诉了口述历史的记载者，我的表妹，现在那个时候已经不能讲表妹了，我们的主的母亲。对传统的神学里面，我们基督教是很难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正统的称呼就是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这正统的一个名称呢、哦，而不止天主教，正统历史上一直这样接受。这个意思当然不是玛利亚生了上帝，这个意思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个基督是上帝，就是他不是生了三位一体的那个天父，我们姑且这样说，就是在正统神学里甚至不太可以只讲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因为没有不是要表明玛利亚的尊贵，那是的确是天主教做的事，要表明耶稣的特殊，所以他生的是上帝。就这个我们觉得刺耳，但是这是一个正统的讲法。各位，我说这些话都是我们熟悉的东西里面不熟悉的，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甚至可能十三四岁的女生，这太沉重了，所以她的顺服也太稀奇了，所以她急忙在天路加写法天使一走，她急忙要去找伊丽莎伯，也可以了解急忙，照她的写法几乎好像是这个女孩子跑了三天三夜或者将近一个礼拜的路跑到那里去的，到他写法急忙跑去，然后他一问，我们也可以想象，就他的写法，我刚刚讲了太多，我只是要把当时的描述出来。他的写法就是到了家外面问一声安，表姐你好，应该的是表姐就说我好，你是谁，或者是哎呀你这么远来干嘛。各位，不是，他讲的是他腹中的胎就跳动，就是他所怀的那个要成为玛利亚所怀的开路先锋。这个跳动底下有讲是欢喜，这个欢喜是母亲猜的，怀过孕的人都知道嘛，就是哎呀他在打拳呢，他在踢左脚右脚你哪知道，就是或者他在像利百加，那就很惨了，他知道是双胞胎在打架，打得他都不想活下去，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胎教啊，很特别的。那个这用的这个字是就是很难形容的，那个胎儿是在跳，不是动哦，不是踢哦，是跳哦，他要表达出施洗约翰的兴奋啊。这一段经文当然也被用来反对堕胎，就是 baby 在腹中是有生命的啊。这个我不想引那么多啊，但是这里写的是很生动的。然后这个问安呢，好像玛利亚的问安让圣灵的充满也临到了伊丽莎伯。我们不太敢说这个问安叫伊丽莎伯是被圣灵充满，这个问安呢叫他就说出了这以下的这些话。我还是说我不太知道，我不太确定当场是不是这样，当场是不是应该这表姐妹应该拥抱一下，哎呀你好啊，就是你的头发很好看啊，这一类的话是不是先讲这些，还是的确他们激动到到他们就被圣灵感动说出这么多台词一般的东西。但是我可以想象的是，也许这里所记载出来的不仅是路加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也是他们可能最后在转述的时候，转述给路加或者其他采访者的时候，把那一段时间，这一段我们读下去大概五分钟就读完了，但是我想他们谈话可能有一两个钟头。各位，我常常听我太太讲，刚你跟谁讲话， 啊，就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两个钟头，哎，这女生很有这本领的。没有，只是在路上打个招呼啊，就是
一站就很久了，
然后一站台北到高雄，好，就我在描述那个状况哈。好，就是下面他就高声喊着了，这高声喊，其实陆家的写法也好像不只是对玛利亚呼喊，应该是就是我们再一次想，我能够想到最近的就是在舞台上对观众喊，那么也可能一个正确的解释也是圣灵借着以利沙伯对我们这些读者在喊，对历史历代的，对每个圣经读者在喊，就不太可能你见面第一句话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就是这应该是他们谈话里面互相的交流，然后讲到天使怎么样，天使说圣灵，他们对圣灵感动感孕充满是什么意思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这个并不是陌生的，各位，圣灵不是五旬节以后才有的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里约瑟就有神的灵，连法老都看出来，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就有神的灵，然后这个灵在民数记分给七十个长老，就是圣灵，然后在四世纪里面所有的领导者都是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充满的情形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受感说话，包括那七十个长老，就是神的灵和神的话三位一体，第三位和第二位是关系很密切的。那么他说你有福，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个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讲啊。天使在跟玛利亚讲的第一句话，英文圣经应该很多是翻 Hail Mary， Hail 我们中文翻蒙大恩的女子，太长了， Hail 应该就是一个祝福的话吧，那么如果用在我们今天就是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afternoon， 就是问安嘛，那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到最后是 Goodbye， Goodbye 就是 God be with you 的缩写，上帝跟你同在，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几乎在这是一个已经变成世俗的话了，并不是什么宗教的话，但是在以色列的这种问安里面有祝你好，也有称赞的意思，有祝福，有称赞，有赞美颂赞，当然也有我们现在想到祝福的意思，我说这么多也是一样，我不太知道怎么表达说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就这我们中文没有嘛，中文你好对不对？你好应该意思是不是你很好，而是祝你好，就这个也蛮复杂的哈，因为玛利亚是有福的，那么玛利亚我们在上次看到的她的颂赞里面是万代底下我们会看到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她是 blessed virgin，有福的童女，可能是从这时候就开始这样被称呼了，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那当然你要继续分析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些分析了，就什么是有福，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诗篇第一篇讲的，昼夜思想神话语的是有福，耶稣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还有很多很多，这人变为有福，很多新约旧约都有，你可以把新约旧约里面咒诅的和祝福的话都可以列起来，很多哪些人是被咒诅的，哪些人是有福气的，好，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是圣灵感动说的话，但是说的人其实不太知，可能还不太知道，他不太知道他所怀的胎 就我刚刚讲的叫你们可能有点突兀，他所怀的胎是上帝，这很难想象的事情。他只能讲你怀的胎是很有福的一个 baby。 就我们很多时候在包括圣灵的感动下的作者他写的东西，他不一定对他自己说的有很充分的了解，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丰富的啊，这是很兴奋的事。好，下面
他不说，请教你这边，那表示是陆家在写的时候点点点有些东西没有讲吗？
一定没有讲，一定没有讲。
上头才知道说玛利亚
是，就是他们，我刚刚有讲他们中间对话啊，那个场景啊，可能是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浓缩成五分钟，他就把我们需要了解的讲出来就好了。但是你也可以想到其他的部分，你怀的胎是有福的。你看下面，我伊丽莎伯现在五六十岁了，玛利亚十五六岁，一个长辈一个晚辈，他叫他我主的母。就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这时候，这最起码耶稣的地位是已经相当高了，那玛利亚地位有多高我还不知道，这学者还不确定。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这是旧的翻译，就我们不大看得懂。就这件事怎么，我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殊荣或者特殊的一个待遇，这整个这个事情是怎么有的，整个这个事情是怎么有的，各位也可以想啊，整个事情的有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是包括马太福音很喜欢讲的，这事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就是这是永恒的。这里你也可以想，包括他说这是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这实在可能应该跟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被违反上帝的命令被逐出伊甸园受到上帝咒诅的时候，神在那咒诅里给了一个安慰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而且那个话不是对女人讲的，也不是对夏娃亚当讲的，是对蛇讲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想跟蛇讲就是蛇才听得懂，亚当夏娃听不懂。那么历代以来以色列的妇女最多能想到的最多能期待的就是她生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也不是上帝，不过是像大卫一样是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耶稣不只是一个大卫的子孙，不只是以色列以为的弥赛亚。因为后来问彼得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那是弥赛亚，而且还要讲是永生神的儿子，那都是超乎以色列一般的观念哈。好，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四十四节，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我们当然也为约翰施洗约翰很感恩啦。那我们在这句话里面我也想到耶稣所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当小孩子还不能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带着，可能这时候玛利亚已经怀耶稣了，来到施洗约翰这里。就是这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讲到说，圣经里面一直有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是人是不愿意到神那里去的，甚至人回到神那里的路是封死了。就是你在人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圣经有讲有基路伯拿着焚烧的剑拦阻人回去，因为人带着罪就不能回到上帝那里，说不准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恐怕他再摘了吃了，意思就是人不再有永生的希望了，人要靠着自己回去，这是回不去的，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人。而我们感谢主，我们回不去，但是主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那主到我们这里来，那又是非常非常非常降贵于尊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应该是彼得前书还是后书吧，第一章那里有讲天使也很愿意看这件事，就是这一个 drama， 一个上帝救人的整个的历史，那个天使也愿意看这件事情。那个希腊文的描述是天使好像伸着脖子在看一样，很精彩。那么他们要看什么？对，其中一个就看我们天天敬拜的上帝怎么会变成一个 baby 了。他们要看包括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怎么会被人家钉死了。那脾气坏一点天使可能在那时候都几乎按捺不住要冲下去把那些要钉耶稣人一刹那之间都消灭都可能。这我只是在形容，可是这个形容是真实的，就是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施洗约翰听到了就欢喜跳动，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我到 baby 甚至是还是 fetus 那里去，到他那里去就欢喜。哎，我们也求主帮助了。如果一个 fetus 听到耶稣，还不是耶稣，耶稣妈妈问他妈妈一句安，对吧？小孩子听到阿姨来了也不会怎么兴奋嘛。问阿姨来问看我妈妈有什么要兴奋的，但是阿姨来，阿姨肚子里面有一个小 baby， 小孩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这个小 baby 听到这句话就跳起来了，这不可思议，就很快乐。我要说的是我们大人听到主来了也不兴奋。就所以人不转变成小孩子样子不能进神的国。好，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这一定也是他们交通了很久以后的一个结论，或者很久以后以利沙白得到的一个结论。你居然就信了。我们并不知道以利沙白听到自己要怀孕的消息她反应是怎样，我们上次讲过她老公听到是不信的。对，我们当然从这样也讲，这是两个夫妻啊，虽然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夫妻的重要性远远胜过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但是他们两个是有关系的。约瑟听了没有说信，但是也照着天使的吩咐，照着主使者的吩咐做了，这是马太福音讲的。就这些都很不简单。我提这个事，其实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虽然在信友堂或者在很多地方讲了那么多圣诞节的事情，我都觉得还有很多没讲完，因为我们很多都很陌生，或我们通常都没有去想一下。就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老太太怀孕，然后小姑娘怀孕，
然后还这两个还互通，
然后老爸变成哑巴，另外一个老爸觉得很羞辱，就这真是很，这就是你一点都不会想到韩德尔的弥赛亚哦，或者是普世欢腾，你没有想到这些。就跟我们很多人想到十字架也没有想到那是多痛苦的事。十字架是各位小姐的装饰啊，耳环啊，这是链子啊，哦，这是很稀奇的，我们很感谢主啊。第45节，相信的女子，那这一点也可能是对我们所有人讲的，相信的是有福的，不是相信的女子有福而已，相信的男子也有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要背的十字架也很沉重，包括玛利亚，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句话明显是，这里没有记载，可是玛利亚一定有跟以利沙伯讲的，对不对？玛利亚会问天使跟你讲那小孩将来要干嘛，哦，他要伟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要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都不太记得了，上次他跟撒加利亚所讲的那些话嘛，啊， 他在主面前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叫很多人啊，这第一章的十五节那里，撒加利亚一定跟用手语也好，用在沙上写也好，让伊丽莎伯知道，伊丽莎伯也就一定跟玛利亚有讲，我这个儿子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个在旷野里的人生，我这个儿子好像就是撒加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那里所讲，这以赛亚书四十章和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时候没有分章节的，那时候人大家都把它背起来，一口气背起来。哎，你呢？你的小孩会怎样？原来我的小孩就是为你的小孩做开路先锋的，各位很多妈妈会不高兴，对不对？我的小孩做你小孩的这个司机啊。做你小孩的秘书或者助教啊，这怎么可以啊？我小孩应该做你小孩的老板，但是我们很感谢主，这一点大家都很开心，我们今天也要很开心。我们都喜欢做头，但是我们在主面前，让我们非常欢喜的做服侍他的人，做他的婢女，做他的仆人，而且做他。婢女的婢女，仆人的仆人，教宗的头衔就是耶稣众仆的仆。说是这么说了，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就不知道了。众仆人的仆人，好，主对他所说的话就哎，一定会应验哦，你小孩将来一定会怎样怎样，帮我的小孩怎样怎样。然后玛利亚可能这样鼓励过，伊丽莎伯也这样鼓励过玛利亚，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当然主对任何一个人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不过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应该是主指着主对他所说，主说到这个婴儿的话都会应验。我们的 focal point 永远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好，下面就是我说的，这实在像那个戏剧里面的对唱啊。这个人，我喜欢听歌剧，歌剧里这种是最好听的，就是男主角唱一段或女主角唱一段，两段那种独唱咏叹调，常常只有一个被打断，就是掌声。你在歌剧院里这种可以打断的，就实在唱得太棒了。你们喜欢评剧的大家也会。评剧有时候一个唱得好的底下就会叫叫好，那唱得不好会喝倒彩的。这里我们是在看哈，就下面就马上讲到了玛利亚了。我们中文的翻译编排也是这样的，原来也是这样，就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好几个颂赞，那么这个叫 Magnificat，就是我应该 Magnificat 就是扩大颂、尊主颂或荣耀颂，就是这在拉丁文的圣经里面46节第一个字是，就是我们这里是翻得很长了，我心尊主为大。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包括西面颂，包括还有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Gloria in excelsis Deo， 荣耀归于至高神的颂，就是天使所唱的。这里玛利亚就开始有一个颂赞，就再一次不太可能是当场这样说的，是可能他们交流了，然后有这样一个表达，或者甚至也可能在几十年后玛利亚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是我说的，他这样讲出这样的一个颂赞。好，这是玛利亚讲的，我们也应该这样讲，我心尊主为大。因此我们仍然要说天主教这么高举玛利亚并不恰当，但是我们基督徒忽略了玛利亚也不恰当，就是他这个玛利亚高举是不需要的，因为玛利亚说他是尊主为大的，我们高举的是我们的上帝。那么但是这个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哦，那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尊重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 就是这一段当然都很快乐了，但是我不知道在当场玛利亚有没有表达，表姐我怎么跟约瑟讲，没有，都没有讲，这个时候还没有讲，一定没有，一定是回去以后才讲的。那么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讲，各位不要讲别的了，有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或谁信主了，那么家里人是强烈的本土宗教的背景的，他也不敢讲啊。那这种事情不是很遥远的，在中国大陆，那么以前如果你是共产党，现在在北韩，你在这个家庭你信了耶稣，那有丧命的危险。那现在在回教国家也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会怀疑耶稣，但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危险。这两个女人有没有哭，有没有彼此担心，有没有想我六十几岁了怎么照顾小孩子，而且事实上你看现在就会跳，在腹中就会跳，后来施洗约翰又是离家出走的，那是我的形容啊，在旷野长大的，这不好养哎。各位不要摆，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很丰富的，但是也是很痛苦的，十字架很艰难的。好，不过我们还是感谢主，我们尊主为大。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这算平行句，我心尊主，我灵以主怎么样，就是等于大跟乐，心跟灵几乎是同意的意思。我们都很喜欢讲我们以主为乐，如果我们以主为乐，照次序来讲，让我们尊主为大，让我们敬畏他，知道他是神。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有这个乐，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他这里就我想也把耶稣出生的目的前面也讲，这里也讲，和他现在状况有关系了。很多神学家不喜欢讲，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这都容易走入异端，都不喜欢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们喜欢讲耶稣是我们的主。因为讲耶稣是我们的主嘛，我们就跟他一起东征西讨，或者做很多丰功伟业。是救主的重点还是在强调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脆弱，我们的死亡，我们的可怜。就是大家当然这两个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多提我们在罪恶过犯痛苦当中。可是各位，这个不愿意多提，你是躲不掉现实的悲惨的。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这个世界我们生活中的悲惨、绝望、灰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且不止一天，不止一次，不是一年，我们都会有的，以后也还会有，因为我们总有艰难的时候。各位，最伟大的两个先知，旧约的最伟大两个，一个摩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外一个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这两个人都求死过，就实在活得很累很辛苦，而且他们是在做主的工作，很辛苦，而且他们不是在跟法老对抗，跟巴利的先知对抗，跟外邦人对抗，他们是在牧养带领自己百姓的时候活不下去的，这都意义重大。就是常常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我们艰难常常是同工同事同胞。这有的时候我们也的确觉得，因为圣经上也很多这种话，约伯记里最多，我们最大仇敌是上帝，哇，整死你。好，不过我们感谢主哈，是整死了，这里整死了还要见你的肚子十个月了哈。好，但是很好啊，我心尊主为大，我也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是我的主，但是他是我的拯救者。所有的救主那个主字都不必翻出来，翻拯救者比较对。各位，拯救者就是 Savior， Savior 跟 Lord 不一样。你今天在游泳池里快被淹死了，那个 lifeguard 来救你，他是你的 savior， 他不是你的 lord。 他救你，你会谢谢他。今天你家失火了，救火员来救你，他不是你的 lord， 他拯救你，你谢谢他，但你不会因此把他当主。嗯，但是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拯救我们，让我们也很喜乐，从悲惨的际遇中很喜乐。四十八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一点我们基督徒也不大看得下去，不过天主教是看得很高兴，他的确是 blessed virgin， 我们称他有福也没有什么不对，他的确是有福。各位，天主教对玛利亚的尊崇虽然我们觉得是错误的，但是也有一些对的。我刚讲了，我再讲啊，没有一个天主教把他看得比任何圣徒，比任何甚至包括比最伟大的天使还尊贵。理由有一个理由是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圣徒包括保罗包括摩西，没有一个天使包括加百列利百加，没有一个人曾经用他的奶喂过上帝，只有玛利亚。哎，没有一个人他的子宫让上帝住了十个月，那是不可思议的福气，就是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各位，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讲整个圣经的时候，我也会把那个神学的观念放进去，就是耶稣其实是耶稣的身份个性各方面，就是他 nature 在初代教会争执了400年才算比较尘埃落地，他到底是谁。就大概你很能够同意，很多人可以同意他是一个人，既然不信主的人也这样同意，很多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神，但是神和人如何的结合，哇，那是很头痛的事情。可能我们也没有去想，不过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了。包括现在他在母腹中，各位，这很难想象的，在母腹中的那一个，各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难以想象。他生下来就要用布包起来，因为会冷，阿丘阿丘，他就会得肺炎死掉。他又有那个脆弱的人性，他又有永恒的神性，然后又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哦，这个并不是神学家吃饱饭没事干，这跟我们的救恩都有关系。包括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好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对耶稣的认识，包括他神性人性和神性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的认识，这是神学很重要的地方，是让我们的生活有力量的，是让我们可以，就是希伯来书另外一句话，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不知道他丰富完全的神性人性，你不会想去他那里，你不知道耶稣多好，你不会想去他那里，你只想躲避。好，不过我们现在就不去谈那个部分了哈。嗯，第48节，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拣选了我。这从这里开始啊，甚至从前面就开始，你也大概有点印象，玛利亚的这个 Magnificat 跟撒母耳记上大概第二章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颂赞也有关系，很像，也都是不应该怀孕的女子。哈娜是不能怀，玛利亚是不能也不应该怀，就怀孕了。哈娜也在被受欺受羞辱当中，可能玛利亚在这里也预先表达了一件事情，她是很卑微的。我相信玛利亚一定受很多的羞辱，你记得约瑟要做的事，要暗暗把他羞了，为什么不愿意明明羞辱他？就到旧约讲，如果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怀孕了， 不仅可以解除婚约，而且可以被打死，而且可以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很丢脸的事。各位，一直到今天2000年来，人对玛利亚，不信主的人都说耶稣是私生子。10年前了吧， Dan Brown 写的书里面，玛利亚是被罗马兵强奸或跟谁通奸生下耶稣的。哎呦，今天都有人这样讲，当时不信的人一定天天都在指指点点嘛。约翰福音里面有人骂耶稣，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可能就是暗示耶稣在世的时候，大概他家的人，他们那边不信的人都指指点点。这是他老爸老妈不规矩，所以卑微万代要称我有福，可能也多少反映出日后包括一直到今天，人对基督和基督仆人和基督的母亲的不尊重和羞辱。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别的看法，他们除了想这就是干柴烈火一男一女这个婚前发生性行为，他们还能想到什么？他们不会相信这是一个神迹。那这里这个女孩子的这样宣告或者唱这样的诗歌，就是可能有哭过。我在想嘛，就是她，哎呀，13、14岁小女孩，我再提醒一次，她很难承受，她会怕，她会说表姐抱我，我很怕，可能吧。但是她也在圣灵感动下说这样的话，万代称为有福。49节，那有全能的，这个字就是上帝哦，有全能的。我们平常唱什么 Power glory to him， 有全能的，掌权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有全能的为他成就了大事，神也为我们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其实这里你就看到已经两个名了，一个是有全能的，一个是圣者。为我成就大事，这个大应该跟前面的我心尊主为大是一样的一个字。他为玛利亚成就了什么大事？为哈拿还有，他能生孩子了。为玛利亚成就了什么大事？这一点都是玛利亚很值得学习的地方。没有成就什么事，事实上他回去就要面临被休妻的羞辱，有这危险可能了。但是有信心的人，你愿意顺服上帝，我是主的使女，照你的话成就，你的生命一定是丰富的。为主丧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他的名为圣，他做事都奇妙。50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诗篇103篇吧，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叫我们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恶离我们也多远。天离西有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多大。敬畏他，他为敬畏他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这敬畏翻再简单一点，就是 fear， 就是怕。我们对上帝有极大的爱，他使我们有极大的喜悦，但是也有极大的敬畏。我们在敬畏他里面得到怜悯，直到世世代代。这里也表达一件事情，跟当时玛利亚也碰到的情形，今天我们碰到也是有关的。人在神面前不要狂妄，这个在哈拿的生活里面，那个皮尼拿是狂妄的。皮尼拿因为自己有儿有女，蒙丈夫的爱，他是很狂妄的。我们不可以狂妄的，我们会狂妄，因为我们蒙了主的恩典。也许我们书读得好，也许我们很优秀，也许我们很漂亮，这都是感谢主的事，但是不要狂妄。 我们圣经里也常常讲到我们要恐惧战惊、啊、他怜悯我们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也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就像尼采的误会，就是基督教是仇富仇美的，基督教是一群在社会上没地位的人，天天在那里嫉妒人家比较棒，但是没有，就想到有一天上帝来了，他们就翻身了。那么不是上帝来了，弥赛亚来就翻身了。尼采说基督教就是那种无能软弱的人投射出一个他们心中不平的一个上帝。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我们对人的美好，不管信主不信主，对别人比我们的优秀并不是嫉妒的，我们也一样欣赏也一样感谢主，但是我们绝不要狂妄，绝不要自大，我们也希望别人不要狂妄，也希望我们自己不要狂妄。并不是有权位的富足的就不好，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有权柄的富足的而心中妄想狂妄的，神一定击打。也并不是一个饥饿的卑贱的就一定会被升高，不是自动的，而是饥饿卑贱如果叫我们对神有那个依靠的心投靠的心，神就升高。那么当然玛利亚自己是一个贫穷的女孩子，但是尤其她怀了耶稣，被这个世界上的人如何的轻叹，那么她预先也有这样的信心，是事后虽然天主教把她过度高举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和所有卑微的人，她只是一个卑微的小女子，她实在比摩西比大卫这些都差远了，但是主叫他升高，主也叫所有卑微的升高。如果我们这些人在神的恩典下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在这里也跟那个八福有点关系了，有饥渴慕义的有福啊，贫穷的有福啊，为义受逼迫的有福啊。当我们在主里面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轻看，让我们也能够发出像把玛利亚一样的歌颂，颂赞我们的上帝，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不是可怜的人。这里不仅讲到玛利亚，不仅讲到世上信靠上帝的可怜人，信靠上帝的可怜人其实也有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这也引起很多学者的我觉得是误会的解释，就是觉得耶稣来，那很多以色列人是这样觉得，门徒也这样觉得，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亡国几百年了，事实上大卫的王朝始终没有恢复过，1948年复国的以色列已经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了，就以色列是一个被欺负的国家。这是上帝拣选很奇妙的地方，神的拣选，神总是拣选卑微的，就我们拣选都拣选好的，拣选好的并没有错，各位很多学生选你们课是因为你们优秀，不是因为你们卑微，不是因为你们烂，不是因为同情票，就是这个观念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人选东西都是选好的，但是上帝拣选我们倒也不是说选烂的，而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夸口被神拣选的。在创世纪里就看到次子本来应该不如长子，但次子神叫大的服侍小的，小的都被拣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包括雅各。那另外呢，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很多圣经学者，很多比较批判圣经的也会说圣经对以色列的描述包括大卫国度描述都夸张了，其实以色列是个小国家没什么，我们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神拣选了以色列，神远远不如米索波大米或埃及或者希腊或者他之前或他之后这些国家伟大，差太多太多了。他是一个微小的国家，微小的民族，微不足道的，但神就拣选了他。意思不是偏爱以色列人，意思就是叫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在上帝面前不要夸口。而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不但是微小的国家，他根本不是国家了。所以五十四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他的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这句话，可能也跟以赛亚书里面诸次讲到那个神秘的受苦的仆人有关系。我们一想到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他无家型美容，就想到耶稣，那是没有错。不过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个仆人，一般都是指着以色列。神扶持了，我们就也把这个用在我们身上。就是玛利亚现在颂扬里面，不仅是包括她自己的遭遇，她对圣经的了解，也圣灵感动她对教会对以色列也有这样的呼，也有这样的提醒。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一群很少数的人，我们也没有比别人优秀多少的地方，虽然各位非常优秀，但是我们是被主扶住了，我们是被主喂饱了美食，我们是被主升高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狂妄。第五十五节，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好了，如果天使也很喜欢看这一出戏的话，我也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也很想看这出戏。亚伯拉罕、摩西、旧约的人物都想看，因为他们也等得很辛苦啊。各位，亚伯拉罕一生，圣经里常常描述，包括希伯来书，就他等候。因为上帝真是磨死你，整死你，磨死你，说给你一个孩子，等了25年。然后说给你一片土地，到死都没给你，就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的应许，应许他的后裔会成为大国，这些都是神的应许。这里讲纪念，55节这句话说纪念呢，我们可能反而不太了解，把它英文就翻 remember， 也就是记得，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神忘记我了。那最明显的就是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神从焚烧的荆棘中对摩西呼喊，我纪念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记得。就是圣经里描述那个描述的那个生动的情形，我记得好像出埃及记第二章，就是以色列人哀声达于天上，然后就耶和华记得纪念他的约，就好像耶和华已经忘记了，然后被那个哀声喊啊喊啊，哎呀，我忘记了，我亚伯拉罕后裔现在埃及这么久了，怎么受苦这么久啊？对不起，对不起，赶快来救你们，就是好像有这种表达。圣经里常常会这样描述，新约也是，所以我们凭着忍耐、信心承受神的应许，忍耐、等候啊，这不是守株待兔，但是的确有很多的艰难。神纪念，正如神说了就应验。各位，我们能够等候神多久嘞？就是常常就根本就不信神了。这是耶稣讲的，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人有信德吗？有人有信心的在忍耐等候，做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虽然人家都在说你的神在哪里，甚至很多的仆人都觉得主人不会回来了，那童女也不会迎接他了，也没有预备油了，他再不会来了。 各位，这些现实都是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我们的脆弱也天天都有这些情形。啊，我们愿从这个尊主送礼被激励啊。好啊，下面一男一女两个女人唱完了就应该开始，哎，烧饭了，我肚子饿了或者什么了啊，通通都不讲了。他们分享怀孕的经验，怎么样害喜的时候会喜欢吃酸梅啊，到哪里买酸梅啊，通通都不讲了。要去上课啊，啊，产检啊，通通都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就所以这不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约翰有讲耶稣的事如果通通写下来全世界都容不了啊！你可以有很多写的，但是这他都没有讲。住了三个月，这也只能说是我们现在不懂得风俗了，也没有预约也没有预定，表妹就来你家里住了三个月。那这两个人中间彼此之间的这个怎么样互相的安慰鼓励，就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玛利亚家里的人怎么知道，怎么放心玛利亚现在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了。回家去以后应该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差不多没有多久约瑟就要休玛利亚了，应该是。就是他住了三个月，如果照一般的推测，应该他就是怀孕了也三个月就回去了，他不能再不回去了。就是这个事情，他跟伊丽莎伯在一起一直得安慰，但是他得面对现实啊，他得处理这个他怀孕的事。好，圣经也不表了，因为不管玛利亚怎么样，现在还是要赶快讲伊丽莎伯的事情。五十七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各位注意哈，虽然老太太怀孕生孩子是不太可思议，但到底还是一个喜事嘛。就玛利亚是不能够的，玛利亚没有这种幸福啊，大家都很高兴。第五十九节，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啊，看不是纸哦，板啊，所以他们可以用板沟通哈、啊，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去谈了，但是如果要去谈，各位你记得天使罚撒加利亚的时候说你会哑巴，因为你不信，直到这事成就。那直到这事成就又讲得很含糊，什么叫直到这事成就？是他太太一怀孕哦，他就可以讲话了吗？你也可以说那时候这事成就了。还是孩子一生下来哦就没有，都没有哎。怀孕的时候他还是不能讲话哎，生下来也还不能讲话，我看撒加利亚急死了。到第八天受了割礼了，小孩受割礼了，也还没有讲话。人家问他叫什么名字，写出来就讲话。就神的话是用什么方式应验的我们也不太知道，但在这里就这是在圣经里面神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名字跟实际是一致的。耶和华你的名何等美，那个名跟实是一致的。所以他称他的儿子按着天使的吩咐，就是上帝的实际，上帝在这孩子身上实际显出来了，他也顺服了，也相信了，也接受了，舌头就舒展。哎，我们也很感谢主啊，希望这些都是我们的以后越来越多的经验，就是像说出话来称颂神。雅各书里讲说 我们用我们的舌头赞美造我们的主，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咒诅按着神形象造的人。咒诅和赞美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们的确常常是同样一个舌头，同样一颗心，有很美的出来，也有很丑的出来。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其实舌头每个东西啦，你失去就知道多宝贵了。我们能讲话实在是太妙的事了。就一般西方人都说人最伟大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能讲话，另外一个就是有文字。我们中国人也说仓颉造字天禹树，这个鬼夜哭，这是能讲话，语言的表达是很奇妙的。甚至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话。颂赞神，让我们颂赞主。喜乐，你看啊，喜乐欢喜，可是跟这一只交织的，可能我们没有很注意，就是恐惧。包括撒加利亚在殿里看到那个天使，他害怕，他恐惧。包括在这边第六十五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嗯，
可以是
为什么当那个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的时候，其他的人都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会稀奇
啊？看起来是这样，就是哎，我对不起，我现在忘记了哈，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姓有名，
嗯，
最多有个号，
嗯，
我们中国人没有 middle name。那么就中间那个名，我们有的时候有字有号，那么有小名。那么我忘记罗马人那个姓还有氏还有什么，就是有好几个分法哈。在显然从这里来看，我没有去研究，但显然从这里来看，他们家以后应该的做法就是老撒加利亚和小撒加利亚，就是。就是儿子可能有一个在当时一定要叫撒加利亚，他既然没有别的儿子就叫撒加利亚，怎么可以叫约翰呢？这个约翰就是不是名哦，这个约翰是好像是名，但是又好像是他的姓了，就变成我们说他的姓氏或姓名了，就不可以叫一个你们家传统或者说你们家没有这样传统的这个叫法，我们只能这样猜了，我不知道别的，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的叫名字的习惯。啊，对不起，所以回答的只能这样。
我还以为说是因为那个撒加利亚跟他太太都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情。
哦，他们应该有没有谈过我不知道，可能跟我们也不一样，没有谈，因为不需要谈，他就一定叫撒加利亚。
对，然后呢，没想到说伊莎伯要叫约翰，然后他也要叫约翰，所以大家稀奇。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谈很多。
可能有，因为天使有讲过，天使这个是天使给他，应该是天使给他讲的名字，名叫约翰嘛，啊，第十三节，所以他应该是有跟他讲，一章十三节。
约翰有特别的意思吗？
约翰是神所爱的，好像是。约翰这个字在旧约里就有，旧约里就有，但是我忘记是，好像是约哈难，有哈娜，那个字。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因为有六十六节，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主的同在或者神的，其实，主同在就是弥以马内利了，主同在就是耶稣了，那这句话也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了。这个老师要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那么主的同在。 明显的像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雅各同在，他就胜过拉班还有其他人给他一切的艰难。就神的同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包括大卫，包括摩西。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了也吓死了，因为主的同在也带来很多的试炼和要求，所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你想到没有，这孩子将来会被砍头。
嗯，对，
所以你不要马上想到，哦，这孩子将来是开湿洗店的，哦，帮人家洗衣服，不不，干洗店。他是湿洗的，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但是他后来死得也很惨，这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他死了也不是落幕了，我们绝对知道死后还有永生，还有神的审判。好，我们是到七点半的，45啊 ，OK 啊，对不起对不起，一下不记得了哈，这结束太多了，七十节，好，没有，67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这一段的拉丁圣经或者那个颂赞好像叫 Benedictus， 就前面那个叫 Magnificat， 这里叫 Benedictus。 Benedictus 就是称颂神，就是拉丁文的第一句话，那个神是应当称颂的，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就是神叫卑贱的升高，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不是单指这几个人物而已，而是整个的以色列。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看，就不是肉身的以色列，种族的以色列，而是属灵的教会以色列和所有神所拣选的人啊。主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这位神我们应该赞美他，称颂他，他眷顾他的百姓。眷顾这个字，我好像讲过，眷顾就是 visit， 就是来访问，来监察，来同在，来恩待，为他们施行救赎。如果你把这一段经文看作预言耶稣的工作是要成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度，赶走以罗马军队，那就完全错了，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神的国度是有现实的层面，但是在耶稣再来之前，这个现实的层面都以灵里面的平安喜乐为主。好，神会为我们施行救赎，所以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门徒犹大，后来出卖了耶稣或丢弃了耶稣，也是耶稣所表现的一切叫他们失望。各位，包括那些神迹奇事，因为他们并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要的是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耶稣没有做这个事，甚至说要纳税给该撒。那我们常常，哎呀，我们有很多很想要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常常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是不可以求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愿主的旨意成全。第69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这个仆人前面也有讲了，他眷顾他的使女，他54节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所以仆人也是个人，也是团体，也是以色列。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摩西跟法老讲的时候，就说耶和华说，我不容许我的儿子服侍你，我不容我的儿子做，就是以色列人做你们的奴隶。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可能也这样觉得， 我们的上帝要叫我们自由，不要叫我们做罗马人的，不管是奴隶也好，罗马人对他们不是奴隶，但是反正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约翰福音也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做过人家的奴仆啊。但是他们希望能够独立，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来的拯救并不是赶走罗马人，是传扬一个福音啊，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个我们不太懂了，脚号角，一个是宣扬的意思，另外一个也是力量的意思。号角是宣扬，在牛的头上的角，包括在诗篇里面很多那个角，那就是力量，那就是武器。神为我们兴起了这个宣扬的脚声，也兴起了拯救的力量。就好像以前大卫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一样，七十节，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之所口所说的话，他一直提这些事。这有很多的悲叹，我们今天应该也有，所以各位也要准备，我们可能还要等很久，也可能马上，因为主来的日子可能就是现在，但是也可能很久。包括我们生活中神不断地实现他的话，也不断地让我们在享受中间等候，或在痛苦中间等候，但是他的话一定会实现。这也包括圣经话的权威的重要。七十一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这以色列太多这样的例子，这段话恐怕是很多国家民族喜欢用的，很多包括黑人啊，包括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啊，很多这些被压迫的个人团体阶级或民族，那么可能很多的文学里也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些话的时候，尤其我们现在看了圣经，看了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脱离我们的仇敌是脱离撒旦罪恶的权势。这个脱离罪恶撒旦的权势，并不是说没有脱离疾病或脱离打我们逼迫我们压制我们的人的含义，也有。但是最重要，今天基督徒，我们刚刚看完加拉太书，神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是不再被定罪，良心的平安。七十二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先也想到他施怜悯，他纪念他的圣约。可是这个圣约也是等了很久哎，各位，在耶稣这个时候，在施洗约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刚刚生下八天，耶稣还没有生。就你要想到那种，我们不大有这种，我们不太懂，就是我们等一个救主，单似胡将已吟王师，我们在等候。对不起，用一个非常非常不恰当，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的，我想我们这里不能懂。如果你是一个强烈的台独，或者强烈的什么疆独藏独，我们有个伟大的领袖，可能是宾拉登，让我们从什么手中被救出来，能够独立，能够自由。我们是不懂这，就是如果你不是很强烈的政治，有这种政治倾向，你不懂。但如果你有强烈的，你就会了解他们自己在想什么。可能你就了解为什么有人在昆明车站拿刀这样砍人，为什么有人把美国的双子星炸掉。就是这当然都是仇恨，当然都是错误了。我只是在讲，他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期盼。从像回教徒是从那个资本主义的这种污秽里面被脱离出来。就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面，不是那么有这个切肤之痛，但是可能你也有，可能是婚姻，可能是身体的疼痛， 可能又相当的切身。我在教会里面，哎呦，凡是那个，尤其是有精神官能症的，我看他们想要得医治，那个强烈哦，就非常强烈。对，我们有个弟兄是有忧郁症的，他以前有一段时间有特会必参加，然后跟着大家宣告我好了，然后就又很沮丧，因为没有好。但我能体会那种强烈的盼望。那这里各位也请原谅了，也提醒你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纪念我们的约，他叫我们被救出来。施洗约翰是这样的父亲教导出来的，所以当后来耶稣丝毫没有要推翻罗马政权的举动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就灰心了。所以你真的是要想到，我们需要神随时扶助我们，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力量常常都很不足。当然我们是相信我们会被救出来，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刚就七十四节念完了，没有再念七十五节，就是我们通常想到从仇敌手里被救出来啊，现在新闻最强烈的就是可能乌克兰的人，会不会他们又落入 Russia 的里面？被救出来，如果你看电影里面人质被救出来，或者一些就是在生命危险中被救，就欢喜快乐啊。可是这里的他没有马上讲欢喜快乐，我们被救出来，前面是讲我们好像是做他们的奴隶一样，跟以色列出埃及一样，我们以前做法老的奴隶，我们现在做上帝的奴隶。我们做法老奴隶就是真奴隶，我们做上帝的奴隶就是真自由。我们做上帝的仆人，终身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坦然无惧的侍奉他，终身的一直有力量的喜悦的。这里是以色列的一辈子，以色列这个国度教会一直都要用圣洁公义，也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服侍上帝。哦，讲了这么久，你看看撒加利亚虽然很高兴，双重的高兴，第一个他得儿子了，第二个他也是刚刚舌头被释放，不会讲话的先讲话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讲两个女人在一起没有说头发怎么样，说哦我心尊主为大，现在他讲了一堆了，他很高兴，但是他一直到七十六节才直接跟他的儿子讲话，才直接祝福他的儿子。就是你要想象那个时候做祭司的，或整个以色列都有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一种盼望，可是这个盼望他们所希望实现的方式是错的。原来不是复兴一个以色列的国度，是上帝的教会。就但是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讲了这么多，他才对他的孩子讲，八天的一个 baby 可能现在还在哭，因为哥林的痛死了。我都不知道以色列 baby 现在 baby 要哭多久，这是很痛的。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啊！同样你看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哈，不生育的人，老女人，童女，然后现在把一个也是很沉重的责任放在这个 baby 上面，至高者的先知。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好多上帝的名字了，至高者，有权能的，圣者，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主，以色列的神。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先知耶稣后来讲在本地本乡都不受欢迎，在旧约新约很多神界的先知说，我差到你们这里来先知，有的要被你们打死，有的要被你们拒绝。哦，这是很沉重的，但是 也是很喜乐，而且一定是正面积极的，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啊，这就是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里面讲的，也是我们今天都在做的事。我们做的一切事，就是预备人迎接主，预备主到人的心里。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做任何的计划和打算，我们做任何的计划打算都是预备主的道路。我们不一定是传道人，也不一定在做什么短宣的工作，但是我们都在让，因为主的恩典，让主更丰富全备的临到我们，来到我们中间。七十七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也是不多地方闪出来的重点，这个人来是要来赦免，要来洁净，要来赎回我们的罪，要知道上帝的拯救的恩典。因我们就是这些啊，百姓的因罪得赦，我相信他们都听不懂，可能撒加利亚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只会想到说，就像大卫，只会想到说，我们现在被非利士人欺负嘛，或者基甸，或者参孙，我们被非利士人欺负，我们要打败非利士人，我们被罗马人统治，我们要打败这拜偶像的国度，我们被巴比伦侵占，我们要得到重新的自由。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至高者的先知来是叫人罪得赦免的？他们当然也更想不到，这至高者来到，居然来到拯救的方式是被别人杀掉。在这里也有一点奇妙哈，就是可能他们也不太了解，七十六节的至高者主，还有他，就是主面前他的道路，主前面哈他的道路，还有至高者的先知，这三个至高者主和他，应该都是指着耶稣，也就是在这里又是圣经不多地方讲到耶稣神性的地方，不多间接讲到耶稣神性的地方。这里一定施洗约翰这个主至高者和他是指着耶稣，但是他把耶稣是神放进去了，因为旧约里面讲这个耶和华回到人这边修的是耶和华的路，但是又像耶和华使者的路，就是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神他自己，他来是让人罪得赦免的。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78、79节是即使是中文的圣经也非常漂亮，听说路加的希腊文非常漂亮，就神怜悯的心肠，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他怜悯我们，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这你都可以想到那一类的画，或者是那个照片，那个清晨的日光照在那些非常黑暗的人，非常灰心绝望的上帝的百姓里面。耶稣也引过这个话，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然后我们除了在黑暗中希望有盼望，有生命，有真理，我们也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希望有平安的路。好，施洗约翰的成长就这么一句话，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住的。一定不是，没有人住在旷野，旷野一般来讲就只有鬼住在那里的，或者发疯的人，就是坟茔啊旷野这些地方，施洗约翰就去了，而且看起来也有一段时间，因为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他对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撒加利亚怎么教他，我们不知道能教他多少，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叫父母非常头痛。我想应该是很头痛的，因为这是一个先知， 脾气也很不好。不过各位，这是主来到的世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来跟随，来遵行，来领受神的恩典。主，我们求主帮助孩子的描述讲解，有错误的求主赦免，有正确的求主让我们思想，而且继续思想，明白你的奇妙，使我们能够更，也不一定能够唱出这么好的，做出这么好的尊主颂，但是我们心常常涌出美词感谢你，也让我们有艰难的时候会向你呼求，我们的痛苦也交在你里面手里，奉主的名祷告，阿门。